所的一章章句，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生着。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今天主要是接续礼拜三晚上的，我们按理来讲应该是要讲到草原敬虔，但是因为这次我们刚刚从西安特回来，我们觉得那里面有些话可能摆在草原敬虔前面是很合适的，就是因为草原敬虔一个功课也融合草原，等于经过一片丛林一棵一棵树来看它，但是也许在以前我们如果能先对于整个丛林有个概念，那这个可能对我的帮助更大，所以我们觉得刚好在西岸，因为只有三个钟头讲到话语的规模，而且连带翻译，所以有些话是简单，但是这个地方太简单了，所以我想如果也许呢趁这个机会，我们也是为什么没有去参加所有的经营之内，我们把这个纯正化的规模再说一次，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主希望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这个恩典。那么这次是西岸特会主要的主题就是教神给教会的托付。那为什么讲托付呢？这个跟提摩太后书有关系，因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十三封书中最后一封，他是在寻道前夕。就不久就要寻找，他说他自己说他交电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说他那个交电的时候被交电，他说我现在被交电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他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了尽了，所以这里有一个人已经走到了一生尽了，他知道他没有多久的观念，他的前途不是背题就是寻道，结果主给他的安排最好的安排是唯独寻道。那么在寻道以前，保罗有些话要对提摩太说，那么感恩的你看见保罗说 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所以现在保罗都是想交托，第一主一生交托一些东西给保罗，然后保罗说那你从我听的那些话语的规模，或者是我所交托你的善道，那么今天你要用信心和爱心守住，另一面要靠着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守住。所以可见呢问题就是可见呢中心的结果的目的就是神对于教会的托付能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如果主持也。所以保罗他把主那个时候交托给他的交托给了提摩太，要提摩太守住，但等一等就说你要交托那么忠心教导别人，所以这已经是三代了，见证火把的三代了，保罗把见证火把递给提摩太，现在保罗时候到了，要提摩太也能够传递给下去。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就是教会两千年来一直到今天，那弟兄姊妹，说我们今天所以还能有这么多恩典，的确你看有人在那个忠心的把那个到圣殿里教会的托付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本圣经，很重要的一本圣经，就是说今天。我们虽然处在第二十一世纪，但是感谢主，你看见主给教会的确有一个很忠心的旨意，那么这个就是神给教会的交托。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交托里面，保罗明明讲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生长。这可见整个交托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一部分呢就是神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分享过，这个规模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轮廓，好像今天你话语不像那要么你很仔细的话，要么就是你大概素描一下，就是轻描淡写一下，你能够把这个轮廓看出来就可以了。那么神的话语很丰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那么在这么多话里面，这么多话，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每一句话都像金子一样。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一直注意一句的话，很可能就把神在这句这个话里面有个中心的旨意，我们可能忽略掉。所以当你一个人一注意树的时候，很容易就忘记整片森林。那么这个就是，所以保罗特别给我们看见，当然神所托付给他的教会，当然就是这个这没有疑问的，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一卷圣经，没有疑问，就是神的话。那你现在要紧就是说，这么多话你怎么去遵守它？你要守住，你怎么守？你要用信心的爱你的手，那么到底守什么呢？所以保罗就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是有轮廓的。这个规模，这个规模也可以翻作楷模啊，楷模，因此它有榜样意思在里面，你这么一点就可以了。保罗也讲了，彼得也讲主的话，也讲神的话，约翰也讲神的话，希伯来读作者也讲，摩西都讲神的话。但你不管讲来讲去，离开不了那个轮廓，神的话就这个样子啊。某一个人讲的就这个样子，所以我把素描给你，你说就可以。所以你看到素描，你看到轮廓，你就可以看到整个，就是神整个话语的一个总纲。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从我听见了纯正话语规模要守住。那么怎么守住的呢？因为要有信心，因为要有爱心。那么很多人以为说，只要我懂得神的话，只要我明白了圣经，只要我进了神学院就好了。不错，这是 logos， 这是话语，这是纯正的话语。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守住？你不守它就丢掉了。那么你忘记了，对于神的话，第一是信心，你要相信神的话；第二要爱慕主的话。那么是这两样东西叫我们能够不失落神的话。那么神托付给教会的，不要忘记，那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说话语的原文是 logos，logos 不光是道，而是道理。所以十字架道在哥林多前书一章来讲，那么圣经就翻作十字架的道理。那今天我们避免用道理，因为的确大家道理讲的太多了，大家太注意这个教训，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真理的根基，因为神说话是智慧神在那说话。所以他是长篇大论的说，他有系统的说，有逻辑的说，他好像他的话就好像他所创造的宇宙一样。所以就是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就像整个宇宙，太浩瀚了。但是今天我们要看个轮廓，这就是保罗所说给我们看见。那么纯正当然是不健康的，有许多的话是不健康的。那今天很多的话是为了讨听众的欢喜，所以加油加奖。那么甚至叫迎合人心理的话，比方说成功神学或者繁荣神学，因为你只要讲这些道，大家就喜欢的。所以你尤其是你告诉大家说，今天你信耶稣不是大福也是小康。那么还有呢，今天如果我们主，就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怎样怎样的话，那么主一定会祝福我们。所以都是在外面的，所以这些道呢，是到的时候，尤其今天人民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凉，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了好多的师傅。所以很多的师傅是根据市场，有那么多的需要，就有那么多的师傅。所以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就教会中的名嘴呢？原因就是因为需要太大了，大家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所喜好的。所以现在站讲台，你不止现在做传，现在为主说话，不管为主说话，你除了是 speaker， 除了是为主说话之外，你还必须要是 entertainer， 意思就是说你要叫大家，你还要娱乐大家，叫大家不要睡着了。所以最好的办法，第一个聚会不要太长，第二呢，那么你讲的时候多用一点比方，多讲一点故事，多讲一些时事。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因为就是耳朵发痒嘛，你刚好是 这个奉到他的养处，那么所以就增添了好多师傅。但是保罗对吩咐清了台，无论如何要传纯正的道理。所以可见现在你在传以前，你要知道要纯正道理的规模是什么，楷模是什么。那么这个呢，就是保罗托付给提摩太，提摩太今天传递给教会了。所以现在我们当然也要知道到底纯正话语的楷模是什么。好，那么上个礼拜呢，三呢，我们大概提了一下这个规，你要知道到底这句话保罗讲的是什么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所以读圣经这是很重要的秘诀。很多钥匙都在上下文就找到了，不要跑很远的地方去啊。比方说我们上一期已经提过，你如果读了上下文，你就晓得说保罗安慰提摩太不要与他为主做见证为耻。那么就讲的受苦，讲的受苦就想到我们路是不是走错了，那这个路没有走错，因为这条路是主呼召他们来走的。那么讲到呼召，讲了讲了就讲了恩典，讲了恩典就讲到说，哎，到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显现，终于把恩典就表明出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恩典了。那么主耶稣来了，他做些什么？所以讲到这福音。后来你现在一对照，你就知道原来呢，保罗所说的纯正话语规模就是这福音来说的。那么讲的这福音刚好三个重点：第一，他说他把死废去；第二，是要把生命不能坏的生命显出来；第三，直到那日。意思就是说，基督的生命不是短命，基督的生命是长寿的，能一直活到什么？活到主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日子。所以这里福音有三个重点，有三个重点：第一是死废去，第二个把生命彰显出来，第三呢就是知道哪里，就是保全知道哪里，知道哪里。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了，原来呢这福音就是那纯正话有规模。那么现在因为你讲的规模是要讲的轮廓，讲的轮廓你要提纲挈领，你不能讲啰啰嗦讲很多不行的，要把重点讲出来。所以保罗给我们三个重点很清楚的：第一，把死废去；第二，把生命彰显出来；第三呢，是保全直到哪里。所以你记得这三点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我们说过，保罗因为在晚年的时候，他越成熟，他话越精炼，表面上他话少，其实他话没有少，他的重量一点都没有减少。不过至少从前呢，也许是200个字讲一件事，现在他2个字就可以，因为他现在你看把他提纲挈领，把重点把它点出来。所以今天为主说话也这样，不在乎话很多。那有的弟兄姊妹难处就是话可以讲很多，用很多的话，但人抓不到他话的重点，那这个就很重要。所以你看保罗他到了晚年，尤其是写他三本提词书的时候，你看他的话非常的精炼，所以不知不觉他对他自己的时候加了这个就做了打了总结。所以很清楚的，如果你讲的这福音就是三个重点，非常清楚。那么如果你要稍微仔细一点呢，所以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所以可见这纯正话的规模是保罗和使提摩太从保罗那里听的。那么到底他听了什么？圣灵留给我们的就是保罗的13部书信。那么并这是给教会的托付，而这13部书信里只有9封是给教会的，所以那就那9封就称作教会书信。普通讲教会书信就是这个保罗的教会书信。那么一共是给7个教会，那加拉太姑且把它算是一个，加拉太其实很重要的，那起码是个单位。所以实在说来，如果你把贴前贴后算一举，所以给贴到我们家的，然后你把零前零后给格林多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刚好是给教会的7封书信。所以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有2组的教会书信，但是普通我们劝教会书信是不止着约翰的，是指着保罗的。所以教会正常的时候有7封书信，那么教会反常的时候也有7封书信。所以他们因此能够记得。所以那么当然 神对教会的托付是你应该可以从这教会书信里面找出来，讲很清楚的。那么讲到教会书信，讲到保罗的书信，那当然我们说有两个方法可以读他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按照时间的次序，就是我们从前做的，就是说，比方最早第一组52年、53年的时候，你只要记住一个就很好了，5253就可以。那5253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他写的第一封，第一组就是切信之后，然后过了5年。他可以说他灵命到了最高峰，保罗的用途到了最高峰，他觉得什么地方所有的福音都传遍了，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传了。那个时候呢，他写了罗马书，然后他说临前以后，这是第二组的。然后第三组呢，就是再过5年以后的监狱的书信，然后再过5年他快宣到这三本启示书。所以我们普通读圣经都是根据你的时间次序，因为那个读法有个好处，那个读法就是你能够把大概保罗他得的启示，他整个时间是如果抓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因为他成长的过程。那另一面呢，就是保罗得的启示，他的启示会进步的啊。那么怎么样他的启示越来越高，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大帮助的。可是呢，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他成就话语的规模，讲的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再按照时间的次序，我们要按照道理的次序。就是保罗不管怎么样，他就像马太福音一样，你的马太福音完全按道理的次序，他只要一样的道理，他就摆在一个时间里面。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道理当然它有一个次序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好，那我们可以把保罗的九封书信排一个次序。那排列的当然呢，我们知道。神的话讲的话，保罗的书信篇幅最多最长的，就表示神有很多话要说，很要紧的话要说，很根基的话要说。所以如果你想到这里的根基当然是罗马书，罗马书就对于神的道路，对于纯正道路打了很好的根基，所有的根基都在那里了。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罗马书一定排在最前面。所以你要排个次序。那么其次，如果按照篇幅来爬的话，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哥林多后书，然后加拉太书。你就觉得这不是跟我们圣经的次序一样吗？没有错。今天我们圣经的次序就是根据道理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就是保罗书信。所以你看，最长的在前面，最短的提摩太、帖撒罗尼后书在后面。那么然后呢，到了个人书信也是从最长的开始。然后到了最短的是腓立比书，所以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就知道，就是生命的次序怎么排的。目前我们手中生命是怎么排的，所以这样就很好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按时间道理次序来看的话，那很明显的，我看见讲到神话语的规模都在这九封书信里面。从再说一遍，从罗马书临前临后，加拉太书，然后以弗所书。然后下面呢是腓立比书，然后哥罗西书，然后最后呢帖前提后，我想这个很好记的。那么这九封呢，如果你把对用教会来做对象的话，只有七封了，所以呢你可以想，可以一共加起来是七封，非常有记得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个七封到底讲什么呢？我们说过，保罗自己已经把重点告诉我们了嘛，告诉我们，那就是。有三个重点，那三个重点呢，一定是把这个分成三段了，那是三段很好分的。当然，前面四组是一段，大家都知道。前面四封当然是一段，然后他监狱书信当然是另外一段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二段，然后第三段当然就是帖前帖后。那么帖前帖后就时间来讲是最早的，但是就是道理次序来讲，它是最后面，就是有道理的嘛？为什么道理呢？那么你如果仔细的让保罗来告诉我们，因为所以你读到前面四封书信，你就读到有一个词很重要，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十字架的道，所以十字架的道就能把此废去，就能把前面四卷书里面主要的内容把我们提到前面提起来，所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前面四封信的轮廓。 我说我现在我们是只要轮廓，如果你要指细节的话，神的话太丰富了，你记也记不住。所以现在你把轮廓记住了，神的旨意，神要我教会继续传递下去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什么规模呢？好，那么讲的轮廓，那前面四封信保罗所讲的给我们看见纯正道理到底讲什么，是讲十字架的道理，讲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很清楚的。那么根据保罗自己的话，就是十字架就把死了去，那么就是第一段。那么很自然的，在监狱里面三处书信是以弗所，然后呢是腓立比，然后是哥罗西。那么同样在哥罗西，在腓立比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生命的道或者生命的道理，所以这个圣经告特别告诉我们要持定生命的道理。所以你看见了，这个很明显也是神对教会的托付，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呢，现在除了十字架的道，现在有生命的道，那么就是后面的三卷书了。所以现在闭起眼睛，你要想知道保罗所讲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到底讲什么，它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的轮廓什么，大纲是什么，很清楚。那么因此我一看就明白，那根据保罗自己的话，应该是说生命的道。生命道是什么？就是要把生命显出来。好，然后你到了后面，你到了这个后面的两卷书，那么也是一样。如果你也读到提摩太，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大概那里有一句话，就是主的道，主的道。那起头我们听到主的道，我们印象不深刻。但是你如果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圣灵怎么借着保罗用主这个字，你觉得这个主的道就不平凡了。就不是普通的了。那么现在简单来说，主的道就是国主的道，国主的道。所以如果你把这三点都把它读过了，都弄清楚以后，现在你才明白十字架的道是什么。十字架道是把死废去，因为罪是从罪来的，那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亚当就死了。死不是从身体死出的，所以讲的复活当然讲的身体没有错，但是最早他的灵死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借着十字架，你看见神主就做了许多的工作，叫我们呢从死里复活来。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道当然是十字架的道。然后接下去是生命的道，接下去的是国度的道。所以你记住这三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讲十字架的道，光讲生命的道，这有很大的危险。我们等一等你就知道那个危险在什么地方。那么有的人只讲生命的道，不讲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有它的危险。有的人光讲十字架的道，不讲生命的道。好，有的人讲十字架的道再加上生命的道，还缺了一点，你一定有个缺口的。为什么？因为整个神教话语规模还有什么？还有国度的道。国度的道就是讲到生命的成长，国度的道就是怎样过一个自身的生活，国度的道就是指说将来我们不仅得救了，而且我们得奖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就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如果不是国度的，如果没有国度的道，实在是太辛苦了。如果不讲国度的道的话，这个生命不需要成长。你只要得到基督的生命，这就大家所说的，我只要得永生，我可以上天堂就好了。所以在许多基督的观念里面，什么叫得永生呢？得永生就是我将来不会死，将来不会下地狱的，而且呢，我上天堂一定的，我只要上天堂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只要受尽以后，他就毕业了，所以他的生命不会长大的。所以感谢主，就是你看这些人，他就是他不管他还是得救的人嘛，只要他相信主耶稣，他就得救的。所以你看，你们十字架在生命都有了，但是没有冠冕，冠冕是要得的。所以你看见那个，你看见那个谁啊，浪子，父亲给他一个戒指，父亲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有一样他没有的，父亲就给他戴上冠冕。所以你看见冠冕，他需要靠一个恩典去得着的。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道？这个道就是得胜的道，或者是国度的道。 所以你看好了，今天教会里为什么失去平和？有的只讲生命，不讲十字架；有的只讲十字架，不讲生命；有的也讲十字架，也讲生命，一切都是恩典，就是不肯讲国度，就是不敢讲国度。啊，有什么难处在哪？难处这个基督徒不长大，都是幼稚园，幼稚园的孩子。所以，就是神旨意是什么？十字架是除去所有罪所带来的那些的后遗症，这是十字架。但你把这些后遗症都解决了，你最多是一个好人，最多是一个好基督徒，如此而已。但神的旨意没有达到，神的旨意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基督的荣美，彰显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那今天我们也有，但是是偶尔忍耐，偶尔谦卑，难得谦卑，你难得忍耐。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的道，没有错。但是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叫人看见基督的谦卑、基督温柔跟基督的忍耐？那个就是国度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放在，你就知道说，现在需要保罗的教会书信给我们稍微看得清楚一点，什么是十字架的道，什么是生命的道，还有呢，什么是生活者国度的道。那么现在呢，当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也怎么说呢，也稍微的你知道保罗啊，他说话从来没有离开他的主题的面，这个三个主题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罗马书，罗马的前面八章，你看啊，八章大概这个八章可以分成三段，详细的不去说它。前面的讲一心称义，中间呢讲一心成圣，最后呢讲一心得荣耀，得荣耀是摩西神儿子身上。那么什么叫称义？称义就是你在神面得这个地位，本来我没有地位，本来罪人在神面一定是极上没有地位，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得到那个地位呢？义称义就是说你在神面好像没有犯过罪，怎么可能罪人怎么在神面前那也可以称义呢？本身的势力的，所以你看见保罗马书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信的这个地位，那个地位叫我们活在神面前。但因为活在神面前，你自自然然受神的影响，至少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你会结出那个果子，那个果子就是圣洁的果子。所以你看见这就一信成圣，很自然。但是你就是过圣洁的生活，并不表示人家最多说你就是道德很高尚的人，人家最多的过这个人是在与众不同，是圣人。这个台湾有一个弟兄很爱主，所以他姓王，他们叫他王圣人。他结果做了监察院长，那么第一天他就对监察委员那些也算是训话了，然后他就说他们各位圣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圣人呢，但没想到自己是圣人呢。后来他说我所谓圣人，剩下的圣人，不是圣人圣人。那弟兄姊妹其实没有错啊，圣人就是圣人啊。你记不记得旧约里面有一般愚民，剩下的百姓，那些人你看也一点都没有错，当大家拜偶像，他们不敢拜偶像啊。所以没有错啊，圣人圣者圣也，那个圣是圣洁的时候，后面剩下的都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信称圣就表示我们与大家不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王圣人。你若姓李，应该是李圣人；你姓陈，应该是陈圣人，才对嘛？就是这个名字是世界人给的，就是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今天我们的地上能有这样的，能有这样的，能有这样的，让别人会给我们送给我们这样一个绰号吗？所以因信成圣，因信成圣还不够啊！主的目的要把我们磨成圣，而且形象，所以因信呢，就是个得荣耀。所以三个重点嘛。你看见吗？一个是地位，一个是经历这个生活，一个是最后目标嘛。所以你看，这很明显的这三个，这个可以，这个所以保罗在所有十三封书信里面最重要的一封信是罗马书打根基，根基里面他打了三个桩，你看见吗？很清楚的。那么罗马书前面八章已经打了三个桩，所以所有 那个保罗的书信都是从那里慢慢盖起来，慢慢盖起来。他话讲的越多，他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三个重点。好了，不要忘记，把死废去，是叫着我们在主里面得罪的地位，本来没有地位，死人怎么会有地位？第二，叫生命显出来。那生命显出来，这个生命当然是圣洁的生命。然后最后呢，直到那日，当然是指着得荣耀来说，那日不是得荣耀，那日主回来日子，不就是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圣经里不都这样的思想？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在这九封书信里面，如果你把它分成三大段的话，啊，前面四封信讲什么？十字架的道，然后呢，接下来三封讲生命的道，最后两封讲的生命道。好，那么你再仔细的来说，前面四封就是讲到在基督里成义，然后接着下来三封在基督里成圣，然后最后的两封道与基督同得荣耀。所以你用英文来讲，一个是 justified in Christ。然后 sanctify in Christ， 然后最后呢是 glorify with Christ。 那么你看，这就是保罗所讲的。那么也许你说，这是保罗的圣经，不是全本圣经的，因为保罗是很用他神给他智慧，就是把整个圣全本圣经提纲挈领，从创世到启示录到底讲什么，很清楚的，他提纲挈领三个章。好了，你看整个后来整个过来讲到，你看他写的十三封书信，你看这个线是根据那个线，然后呢，最后他自己总括的时候也是这三个线。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大家读主的话一定要记得，这就是你一面上下了，因为你到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如果你要讲道理弟兄姊妹，你今天真的要讲道理给弟兄姊妹听的话，很简单，就是教会书信，这个三个阶段。那么你只要讲了十字架道，再讲生命的道，再讲得胜的道，那就完全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条路到底应该怎样走。那么很可惜，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有的人就是偏，有的人就偏到十字架的道，有的人读了干读了这个兵卫什么书，就一天到晚讲十字架，非常的灰色，而且一切都非常的那么就是。没有太多的喜乐，因为你要背十字架，有重量压在你身上，总是觉得你在一个压力底下。那么这是十字架道，我若光讲十字架道，那有的人呢就讲生命的道，不必讲这个，我这个人就这个完全讲生命的道，结果像个树一样，它长的时候，因为你们不讲生命的道，它的树就随意长，只要我喜欢就不可以。所以这个树，你因为今天什么都是恩典。你不要讲十字架，好了，那么结果你看这个书就往一个方向倒，所以有很多很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难处都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我讲过了，如果你光讲十字架也讲生命，好了，这个生命虽然每个基督徒都是上天堂的基督徒嘛，每个基督徒只要一信完就好了，那个事就完就了了，他没有想到观念了，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主呼叫我们做门徒，目的是叫我们得救。那么所以这个呢是主给他教会的旨意，所以很清楚的，大概可以说保罗的教会的书信就很自然分这三个段落，那么重点呢都点出来。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不要忘记，不要离开那个重点，你如果用这个重点来读保罗的前面四封后面的三封最后的两封，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对于保罗所说的话就清楚了很多。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什么是十字架道。我们好不好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道里带有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你叫这个道理在罗马，道是罗马书。那么所以现在保罗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十字架道。那这一段圣经就是从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 可以说是把神学道讲得最清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这段弄清楚了，你就把罗马书零前零后跟加拉太书，你主要的信息你就抓住了。那普通就是这一段我们都不懂，你这段读不懂，那么你只能零零星星的从罗马书和林前零后加拉太的好处。但如果你把这点读懂了，你看见当保罗写林前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你看他是在那个书架道的那个引导底下写了那四卷书。所以反过来说，就十字架道呢，就可以总括，可以概括他前面四封信。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看，到底什么叫做十字架道？我们再翻到第翻过来是二十一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你看，这个世界上人都以为自己有智慧，都有自己有智慧，因为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嘛，吃了善恶树果子，当然他知道怎么分别善恶了。但是这里善恶树的果子，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凭着自己的智慧，那当然就不认识神了。那么结果神怎么做呢？神就把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神偏偏选了一个愚拙，在他们人来看是非常愚拙的愚拙道理。那么拯救那些信他的人，结果说这些人完全想也想不到。那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很明显的，有世人的智慧，有世界的智慧，有神的智慧。好，下面接着说，犹太人需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那为什么犹太人要神迹呢？因为犹太人要神能力。那么这个要能力，那么希利人要什么呢？希利人当然求智慧。所以你看，希利人希腊出了许多的哲学家，他们提供了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智慧。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人间应该是天堂了，是不是？因为希腊人他们追求的是完美主义，他们要的一个人是完美，他们要的世界是完美的世界。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跟随希腊的人智慧的话，好了，那这些人会把你带到人间的天堂，凭着他们的智慧，他们就建造人间天堂。那弟兄姊妹，现在希腊人的问题是，他们有智慧，他们有办法，他们的想法可能都最理想都是最好的，但问题在哪里？没有能力。犹太人呢是有能力，因为他要神迹。所以犹太人追求什么是能力？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今天这种人堕落犯罪以后，实在说来，最留给这个世界一个烂的摊子，谁能够清理这个摊子？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也看到那个有一个烂摊子，这个烂摊子是不是得救以前，是得救以后的？那这个是我们想一想的。我们总觉得所有得救的人都像普通童话小说，好像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然后他们两个人然后终成眷属，然后最后呢他们过着平安美满的生活。所以最后童话的后面就是平安美满的生活。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福音就是大好的消息。按理来讲，我们每一个人蒙了得救以后，我们从此以后应该都过着平安美满的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这个实在说来应该是如此的。但是慢慢你就发现说，这个婚姻有蜜月，信主耶稣啊也有蜜月。为什么要蜜月？蜜月就是那一段的时间呢特别蜜，蜜特别浓，对不对？那是最浓的一段，是最好。但是证明说后来为什么不蜜月？按道理啊，美满的婚姻是不是蜜月？是蜜生，就是一生都是蜜月嘛，这个才对嘛。那为什么呢？为这就是酒要用尽，忍耐要用尽的嘛。你起头很好啊，起头这个都没有难处啊，但是后来过了蜜月以后，你才知道原来两个人在不同屋檐底下太久了，然后你看见personality clash， 就是说人格就产生了冲击，产生冲突，那么许多的问题就来了，所以婚后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有的人说，哎，我们的婚姻亮红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婚姻是问题婚姻。 但是不要忘记问题婚姻的来源是怎么来的，一面有个问题的丈夫在家里问题的妻子，问题的丈夫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问题妻子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你知道问题儿童你问他有什么问题，他一定没有问题，但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儿童。那我的意思是如果真的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最后终于是美满结束的话，那今天没有今天所谓有的人说婚姻是一道墙，这个外面拼命想挤进，里面想拼命挤出来，那这什么道理的？所以证明说有蜜月期，有蜜月期就证明什么？就一个永静的。那么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你慢慢会发现说信任主义以后，我们以为信主很好的，那么还有刚刚聚会非常好，哦弟兄姊妹真是可爱，你觉得心祷告大家都会属灵，但是不能没有多久一年两年就不行了，那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你觉得那还属灵姊妹不过如此啊，那个弟兄也不过是如此，那弟兄慢慢慢很多问题就来了。哥林多是这样，哥林多教会是这些，哥林多教会是有追求的教会，所以他有许多的恩赐。恩赐什么意思？恩赐是侍奉的本领，恩赐多就表示愿意侍奉的人多。所以弟兄们，你知道吗？哥林多教会的难处就是有恩赐人太多了，有能干人太多了。你看见？好了，你说最好不能干，不能干就没有人起来服侍了。服侍的人就是有人很能干，就显得他特别能，而且他特别要彰显他很能干。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看看教会里面本来问题是你要侍奉，然后你要侍奉有本领，有本领是不就把这个本领给你，这叫恩赐嘛。所以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恩，有那么多的有那么多这个恩赐，就表示有那么多要侍奉主。你看这是个好事情。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你要侍奉，我要侍奉，所以问题不在哪里，问题都在侍奉人身上。你看见没有？你没有心侍奉他，反正也不要侍奉，他也不要有本领，所以因为他也没有恩赐。那么恩赐越多，但是问题就是你的恩赐要跟你生命成正比才可以。对，你这个生命不够长进，你生命你在那里真在那里做，就是没有错啊，你也在那里不是啊，那问题就来了。问题，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你看，有人娶了继母，那么还有你看哥林多有这个吃肉叫这种跌倒，然后他们有的时候我说保罗说激发的，属拿波罗的，那么还有蒙头的问题，还有复活的问题，有的道理的问题，有实行的问题。那弟兄姊妹，哥林多教会好不好？真是很好，你难得一个教会是那么兴旺的。你看见吗？那么热闹，这个聚会热闹的，所以每个人都要长。因为实在说来，如果小猫三四只，你要表现，你不要表现。你表现这种是有人看见表现的，那个聚会大家都很爱主，那种才要表现的。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你知道吗？现在哥林多的的确出了一大堆的问题。那么现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要一次永远给我们看见，得救以后有许多的问题，得救以前有罪恶的重担，得救以后变成圣洁的重担，得救以前你背罪恶的重担背得很辛苦，得救以后你看你背罪恶的重担背得很辛苦，得救以前就说把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第二次呢，我们以为是只对罪人说的，你忘记了，你得救以后，你还得听见主对你说：“把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今天你学习圣洁的功课，都是你在那里做的，都是你在那里背的。那弟兄姊妹，得救以前是问题，得救以后是问题；得救以前重担，得救以后也是重担。那现在问题就是，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不要忘记，得救以后的问题是什么？得救的问题都是从得救以前来的。你慢慢你就知道了，慢慢就是我们以为说一个一个救以后，哎，什么就都好了。不，你会发现呢，我们从前得救以前犯的罪，它有很长的后遗症，那个结果一直延续到得救以后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其实十字架呢，已经也帮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因为我们本来觉得什么都不行，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主做的，在我们得救的时候。但你得救以后你太能干了，现在呢我要帮助你了，所以呢我要忍耐，我要温柔，我要谦卑。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其实圣灵老早都替你做好了，你不要嘛，你太能干了， 太太本来老早都替你做嘛，结果你自己要做嘛，就好像我那个小孙女一样，她很能干的，她自己会穿鞋什么，其实我说我帮你穿，她自己穿，结果她左脚和右脚和就做饭了，那弟兄姊妹，这叫自作聪明，她自己很行嘛。我们都是这样，做基督通通这样，其实我们的主老早都替我们预备好了，婚前也好，不是这幸福以前跟幸福通通弄好了。想想看，两个问题，丈夫家的问题其实难处在哪里？因为他们根本是在两个不同屋檐底下来的，当然不同嘛，当然习惯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那当然你就是很多的问题当然就来。但是你就知道，所有做媒的人呢，就做到结婚为止，做到一场为止。没有一个做媒的包生儿子的，对不对？你到时候你生不出孩子的，没有孩子，你说为什么你替我做这个媒？我都知道，所有世界上做媒解决你婚前的问题，做媒的不解决你婚后的问题。但十字架道好，十字架道的，十字架道就是，他从我们信主以前，一直到信主以后，一直到直到那日。都是不想做事情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叫什么叫什么叫好消息？好消息，我们觉得得救以前一切都是恩典，很多人以为得救以后就不来做了，又是所以我们都错了，我们都是自己做，结果是左脚鞋穿在右脚，右脚穿在左脚上。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天使在天上看都在笑，我们就你看见我们太聪明了，太能干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十字架的道，为什么保罗讲十字架道？因为问题需要解决的。那么这个世界上的问题怎么解决？两个办法，你一定要两个办法同时存在才可以。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能力。所有的国家就是你看见，尤其是美国，你记不记得1929年有一次很大的经济大萧条？那因此那次大萧条可以说对美国是很大的重创。然后这个罗斯福总统寄了个烂摊子下来，他结果是用100天的时间就找了全国最有智慧的人，最聪明的人，然后用国家的力量，那么最后呢，就慢慢的就把经济就回归，这是解决的办法。所以一面他需要智慧，要把所有这个美国里面最智需要的智囊团，但你需要国家能力才可以、啊、结果你看这个能力最后呢是叫罗斯福总统做了唯一的一个总统是失联的，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是全美国最好的总统呢？因为他可以把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把它解决。那将来敌基督也是一样的原则，将来世界上的经济，我相信将来的汽油的问题不能解决，越来越厉害，英国已经比我们高3倍了。那你不会想象到，你不会想象到，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衰，会有什么结果？世界越来越坏，将来一定有经济萧大萧条，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四匹马里面预言所预言的一样。那么到了时候，你看就好了，谁有办法就行，谁有办法就有力量，谁有办法就有力量把我们从经济萧条里面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尤其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如果要竞选的话，你就说我要拼经济就好。那如果你姓马的话，那么你这些都是马上就好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点没有错，但是这个是迷思的。你相信说你真的当了总统以后是马上就好了，没有这件事。所以现在我们就晓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说，将来敌基督就敌基督，他可以开支票，我可以立刻。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所以将来敌基督就很像什么，就很像罗斯福总统一样，他的确有力，但是问题需要两个东西，一个什么？一个是智慧，一个是能力。但是你要智慧吗？你去找希腊人。你要能力吗？你要去找犹太人，他们是专家，一个是能力专家，一个是智慧专家。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世界需要的同时有能力，再加上同时有智慧。那么现在说智慧从哪里来？能力从哪里来？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能力的来源，能源。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智慧的来源是在哪里。所以下面他怎么说？他说第22、23节，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什么叫传呢？你传一点话才对。那么你的话什么话呢？话当然就是十字架的话，十字架道嘛。所以什么叫十字架道呢？十字架道很简单，就是我们传对于十字架的基督。你明白吗？保罗不是只传基督吗？基督什么？基督在犹太人感觉里面是代表能力啊。你看见没有？保罗代表是代表能力啊。那么基督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说，如果弥赛亚来的话，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的拳头大，然后呢，他一定把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你看，所有犹太人都跟随主耶稣，跟随这个弥赛亚，他们相信将来弥赛亚来就这样。你知道以色列人太痛苦，到现在还是个伪邦，到现在还是在列在万国里最后面，而且大都大战的敌人。所以他们做梦有一天能够翻身，做梦有一天能改过来。所以弟兄姊妹就等候弥赛亚，他们等候弥赛亚是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你看见他们所想象的是有一个人，他的拳头真的比罗马帝国拳头更大。他们祷告就这样，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压迫底下，弟兄姊妹喘不过气来，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祷告，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弥赛亚来能够拯救他们，这是他们所盼望。所以犹太要什么？犹太要能力，因为弥赛亚就代表能力。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主耶稣说起他是弥赛亚，结果呢是罗马帝国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软弱的家伙，这哪里是能力呢？所以他不能相信，不能相信。所以犹太人他们只要能力，他们什么？他们只要能力，他们没有智慧。所以你看一下，到现在他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么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就是我们传定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今天有保彼得，他听说主耶稣是要定十字架，他说万不可如此，因为他是犹太人嘛，他承认主耶稣是基督，所以呢，在他的观念里面，他只要基督，不要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代表软，十字架代表受苦。你怎么能把荣耀跟受苦放在一起？你怎么能把那刚强跟软弱放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是刚强跟软弱相遇的地方，十字架是智慧跟愚拙相遇的地方。这两个东西不可能的，不可能相遇的。但是稀奇不稀奇？所以在这里就说，我们却定传定十字架的基督。所以犹太人就说半就半倒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能力嘛，这哪里是能力呢？然后呢，外邦人对于希利女人是愚拙嘛？当然，你看那个尼采哲学都讲超人哲学嘛，所以我们知道后来我们知道这个过去一百年的悲剧跟尼采哲学当然有关系。所以你看，因为讲超人哲学，一定要发挥自己，你要肯定你自己。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一个人如果被定在十字架，这什么记号？这当然愚昧的记号了。所以在希腊哲学里面没有十字架，希腊哲学里面是要发挥你自己，是要彰显你自己，是要肯定你自己。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认为是愚拙的，其实呢是真正智慧；世界上认为是软弱的，其实真正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神把所有智慧通通打倒了，神把所有刚强人通通打倒了。所以智慧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定是在哪神奇？不是说世上的智慧就变成愚拙吗？只要你看十字架，你知道这些最有智慧的人，包括苏拉子在里面，通通变愚拙的。是，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然后接着下去，他说：“站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什么？基督就是定十字架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有不要被神家去，这犹太人基督是什么？神的能力都是而已。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必须加了被神家的基督。然后呢，你看见一面是神的能力，一面是神的智慧，就这样显出，你看到神的智慧了。 弟兄姊妹，这就是直到今天犹太人不明白，这就是以色列人不明白，这就是世界人不明白。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简单的来说，十字架是神的办法。谁有办法？必要两样东西：第一，能力加上智慧。有许多的道理，有许多问题，十字架是唯一的solution，唯一的答案。所以这就是保罗要说的。然后二十五节，你看见了，这就是与这是似乎的矛盾，因为神的宇宙总比人智慧。什么是神的宇宙？就是神在十字架上所表现似乎的宇宙，因为人觉得这是宇宙，但神的宇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更强。你看这个软弱不是真的软弱，是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似乎的软弱，结果怎么样？比人更强壮。所以就是现在你知道来到宇宙的最大似乎的矛盾，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什么叫做十字架道理呢？在十字架上你要看见愚拙的智慧，你要看见软弱的智慧。弟兄姊妹，这个能力你看见一面是软弱的，但是一面却是刚强的。这个是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一面是愚拙的，其实它是最有智慧的。我问弟兄姊妹，我举个例子，当有人打你右眼的时候，你说这人刚强吗？刚强，够狠，对不对？他把你打了。但是我要问，是谁刚强？是打人的刚强呢，还是转过第二个人的刚强？转过第二个人的人，不要忘记是谁叫他转过来。那个能力什么能力？那个能力是十字架的能力。那个愚拙是为什么愚拙？为什么转过来更笨呢？这叫做十字架的愚拙。但其实全世界最刚强的人乃转过第二个脸的。所以就是神要什么？神要这个叫这世上的智慧都变成愚拙。所以当十字架被举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全世界都是愚昧的人，全世界都是软弱的人。所有的宗教告诉我们说都应该来做好，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说人根本做不好，人有做好的愿望，没有做好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事这就变成世界的烂摊子。道理都有啊，道理都是最有学问的人告诉你的，办法都有啊，但是弟兄姊妹，连告诉你办法的人自己还是最有努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所以马克思会说，他的戒烟是全世界最容易，他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为什么没有成功？为什么？他表面是最聪明的人，他有办法，结果他办不到，没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是谁把这个智慧跟能力赐给我们？只有我们信耶稣那个加拿大。在所有没有得救以前，弟兄姊妹，我们都以为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从大陆来读书的人都非常自视很高的，因为那么多的人能够来到中国，能来到美国，都是头学尖的，可以说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人物。台湾来出来都这样，从哪里出来都这样，到了美国，弟兄姊妹，你看对青年团队是最难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最有智慧的，在智慧排行榜里面，如果排列到他们排到他们战斗比赛了排的最高，那么从某方面来看也是最高的。但是不要忘记，是这是真的智慧吗？真的智慧身上带着愚昧、愚拙，真的能力身上带着软弱，但这些身上你看不见软弱，其实有人他是最软弱的一个人。其实这些人严格说来，实在说来，他是没有智慧的，但是因为他考了各方面都行了，那大家应该都应该现在大家承认他是有智慧的。那个压力才能把许多人压垮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第一你承认我是愚昧的人，只有愚昧人才信耶稣，只有软弱人才信耶稣。你稍微刚才你根本不在这里，你稍微聪明你不在这里，但是感谢主，我们得救那一天是我们最聪明的那一天，我们得救那一天弟 军警是我们最刚强的连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坚强。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事，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十字架的道。好，那现在我们用他的话，我们希望弄得更清楚一点。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罗马书里的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好，现在我们来到罗马书，来罗马书是最根基的一本书。那么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十字架道？那如果十字架道，你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能力，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智慧，给我们看见神的愚拙，也给我们看见神的软弱。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十字架的道。那么我们看保罗怎么讲，是怎么解释这个道。那么刚才这段圣经很清楚，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罪人，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看还是罪人的时候，主为我们死了。所以保罗说为义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有感觉，但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亏了的。你看有人为我们死，当然所以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当然是十字架的故事，这个爱是十字架的爱，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你怎么知道是爱？这当然就是爱了。但是不止如此，我们不光是罪人，我们像哈曼一样，哈曼不管是恶人，哈曼还是敌人，还是仇人。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要没有得救以前，不只是罪人，我们还与神为敌。所以第二第第七节是，因为我们说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所以不要忘记，我是为我们定十字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不是罪人，而且我们也是敌人，做神的仇敌。好了。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爱向我们显明。那这一段如果你读读好像你读的也不一定有什么感觉，但第二个你不要忘记啊，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是人恨人神恨到的最高点，但同时呢，十字架是神爱人爱到的最高点。如果人不恨神的话，怎么主耶稣会定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你看你当然是都是借着犹大的卖主，然后呢再借着比拉多的无法治的手，然后再借着他们听见这个声音，结果他们宁可释放这个宁可释放凶徒，他们宁可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说是犹太人做的，所以很多基督徒逼迫犹太人，这是十字军犯这个最大的错。你知道许许多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是说，哦，是犹太人把主钉十字架，是没把圣经读懂。不是钉子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是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把主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都是罪人，犹太人罪人，外邦人罪人，罗马人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你不要把这罪光归给犹太人，你要归给外邦人。所以圣经说无法之人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就这里面实在说来，当时是有祭司长，有比拉多，还有这些人无法之人。那无法之人所代表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主人钉十字架，上面还有告示牌，告示牌上面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讥笑他，然后把他们送上十字架。所以弟兄们，是世界把我们主定在，是我们罪把我们主定在十字架的。所以就是十字架什么？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点。但是弟兄们，当我们的主被糟蹋、被凌辱、被挂在十字架，那应该他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十字架的痛苦，如果你算他 scale， 你算他 scale 的话，就是好像你这个地震，你要算他的度数的。你到十点五那是不得了，十点五的话，这个整个洛杉矶就要跑到海里面去了。所以你看那度数，同样的，如果你们量化的话，在所有的痛苦里面，痛苦指数最高的是十字架的痛苦。那么现在痛苦到什么地步？现在痛苦到一个地步，你要用这个办法能解决你的痛苦，那就是咒诅了。 你咒诅那些钉十字架的，咒诅那些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虽然你犯了很多的法，你是罪该万死，但你要解决你父母的咒诅才对啊。所以因此，当我们的主真的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按理来讲，如果要减轻他痛苦，他应该咒诅才对。因为这些失败，你看见了，这我们的主的怒气是一路不要忘记，所以他能够推翻那个在推翻那个圣殿里面的桌子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主发怒，当然有他的义怒啊。那羔羊的愤怒，如果在十字架上就发出来的话，还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什么？十字架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点，他的矛盾就在这里。爱跟恨怎么能相处？有爱的地方没有爱，有爱的地方没有恨，这是圣殿。你看好了，不可能两相遇。那十字架是两个东西接吻的地方，两个东西衔接的地方，爱恨能够在一个地方，这叫十字架。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受尽最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在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转过第二个脸，走第二个路，为仇敌祷告。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爱到了最高点。但是问题来了，如果父神真的听了他儿子的祷告，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弟兄姊妹，你说神到底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当然他儿子赦免他的仇，这个祷告父神当然要听。但如果听他的祷告，就产生一个问题，难道神能够无缘无故的赦免一个罪人吗？不能。如果神这样做，他自己不义。所以宇宙能够得以维持，因为宇宙有道德的忠告，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就是神的命令。所以你看见了，所有的罪都应该受罪的刑罚，只要受了罪的刑罚以后，你看见了，这个时候才能维持那个正义，才能维持公义。神既然是公义的神，他可能不可能违反他自己？他当然不能违反他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不只有前面三个钟头，还有后面三个钟头。前面三个钟头是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有份，还有呢祭司长有份，文士有份，还有就是卖主的犹大有份。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明白什么十字架，我们就有前面三个钟头，就是人怎么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人怎么定是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能完全救人，最多把主耶稣变成烈士，最多把主耶稣变成寻道者。但是主耶稣寻道者是他寻道者，寻道的是他做的件事，跟我不一定有关系。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寻道者，我们的主不是烈士，我们的主乃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很清楚，就是说如果只有前面三个钟头，所以有的人替那个前面替犹大前面，但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他不卖主呢，我们这些人怎么得救呢？所以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逻辑，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原因在哪？原因是他只知道十字架前面三，只知道前面。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电影，看这个什么主耶稣受多少痛，你看来看去只是前面三个钟头，最痛苦的皮肉之上，你不知道十字架到底什么，这不是十字架的道理。什么叫十字架道理？十字架道理就是到后三个钟头，你一开始你看见十二点的时候，主耶稣呼天唤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证明什么？因为这句话是罪人说的，这句话是你和我之间说的。我们罪该万死，我们就像史达林一样，我们就像这个希特勒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说来，我们犯的罪，罪叫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应该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允许我？弟兄姊妹，地狱最大的痛苦是隔绝的痛苦，死亡最大的痛苦是隔绝的痛苦。我们的主，他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前面说父啊，现在他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现在你知道吗？后面三个钟头是神把它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智慧呢？十字架能定在哪里？如果光人把主定十字架，叫主耶稣成为烈士，他不是我们的救主。 但是因着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就变成我的救主了。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什么，当你读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那你那个时候你就看见，那我们就读到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就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十字架上是神击打，是把主又钉十字架的地方，钉死的地方。当他被击打的时候，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然后第十节，五十三十节说，耶和华是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与他为赎罪祭。现在我们懂了，因着这个缘故，后面的三个钟头，你看见我们主为我们所赎罪的功夫，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最后呢，他是成了。那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但是你记得吗？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给我们爱，如果我们有救恩的话，因为那个救恩是一面满足了神的爱，因为他听了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另一面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些祷告。所以经文说，如果主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跟仇敌祷告的，我们不可能得救，你看见吗？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神听了他祷告。我也在很多人观念里面根本想都没有想到，主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祷告。如果他不为我们祷告，我们这些都灭亡了。他为我们求情，我们都是阿米西姆。然后主耶稣说，所有的账都归在我的账上。这就是保罗，你记不记得在那个腓立门书上所说的？所以弟兄们，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一面神满足了他的爱，另一面你看神满足了他的公义，因为这个缘故，他让他儿子，他舍去他儿子。在十字架上站在你的地位，在我的地位上，为了赢得我们这千千万罪人和敌人，他宁可把他最亲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极大苦害了，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是没有能力比十字架的能力更大，那个能力是爱的能力。什么是智慧？本来神的公义跟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像北极跟南极一样，根本不可能相遇的。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公义，好像就没有爱一样；哪里有神的爱，好像就没有公义一样。但是在十字架上，这两极永远，这两个平行线永远不能够相交的。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平行线一直要等到永远无限大的地方才相交。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的慈爱跟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这两个平行线是在十字架上相遇的。弟兄姊妹，人认为不可能的，这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一面满足了神的慈爱。所以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从前有个故事，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国王啊，他的儿子犯法了，那么根据这个国家的法律，只要犯这个法律的，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所以等到受刑那一天，他亲自在场，他下一个第一道命令就是把他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第二个命令就是他自己的眼睛也挖出来放在盘子上，因为这两个眼睛就满足了国家的法律，但同时也满足他的爱他儿子的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烂摊子没有人能解决，就是因为我们主爱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神陷在一个没有办法，几乎可以是陷在泥沼里，就是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你看你十字架是神的办法，他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弟兄们，现在不是我们死，让他的儿子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在我们还是罪人还是敌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显灵了。所以你们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那个能力是爱的能力。所以难怪维多利亚女王说，如果主耶稣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这是为什么十字架的旗帜招响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到目前 从第一世纪到现在最少有九万万人跟随主。弟兄姊妹，这些人有一个能力抓住他们，他们愿意做爱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看的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让我们记得，他一面代表神的能力，一面代表神的慈爱。那感谢主，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智慧，神说我不要独享，他要和所有蒙恩的救人一同有份。所以不光是十字架的救赎，现在就产生了十字架的交通。借着这个交通，弟兄姊妹，我们也有办法。但不要忘记，你有办法，那你什么时候软弱，你什么时候就倒下。你要能力吗？好，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刚强。保罗三次祷告的时候，求主把这个赐给他。弟兄姊妹，这个好像你传统的教师了，你第一个想法就是把教师拿走，但是神没有这样说，神让恩典的水长高，结果传送他身上过去了。所以保罗一生还带着那个软弱，结果呢，他是最高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机会是世界上的机会和世界的原因，我们吃了许多的苦，我们有许多的不平，有许多的埋怨，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十字架。所以这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道。感谢主，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但愿借助你自己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就是看见十字架果然是你的智慧，也果然是你的能力。在天地间没有一件事比这个更大，所以为了这个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啊，荣耀爱戴有归给你，听我的祷告，我们还把下一堂继续交在你手中。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名。